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齐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主要是修心的法要，调伏我们的凡夫心，让我们的心呢现证相应与究竟的实相。那么这个实相不在外面的一个地方，这个实相就是现在正在起心动念的，正在生烦恼的，正在生信心的这个心的本性，这样的。那么这个心的本性呢，如果能够认识它，能够安住它的话，那就可以获得觉悟啊，就可以超越凡夫的一种这个境界，到达圣者的境界，这样的。那么如果不认识呢，它就会升起迷惑，或者现在已经生迷惑了以后呢继续升起迷惑呢造业流转轮回。那么所以说认识和不认识它的那种这个结果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不认识呢，就是以前轮回受苦，现在轮回受苦，以后还是轮回受苦。那么如果说是认识它的本性呢，它就会终止轮回的流转。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现在这个有情啊，它也在走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继续在轮回啊，就是说是不学习这个觉悟之道；另外一类呢，就是现在已经开始趋入学习了，虽然还没有认知，还没有认知心性，但是已经准备认证了，或者发起了一个决心要认证自己的心性。所以这个就是从皈依开始啊，从皈依开始呢，就是踏入了这种认证心性的一种道。那么对于这个心性的道的认知啊，它也有一个从浅入深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啊。从修行的侧面来讲呢，由浅入深，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从它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来讲的话，就是闻思修行。首先呢，是佛陀上师们他们就是说证悟心性这样一种这个圣者呢，给这个没有证悟心性的凡夫人呢宣讲如何证悟心性的方法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听闻，听闻完之后呢，我们要就沿着这个所听闻的这道理呢进行深入的思维进行深入思维的一种这个主要目的啊，就是遣除怀疑。对于这样一种所听闻的，如果没有完全的了知，没有升起定解的话，通过这个思维，当然这个思维呢也包含很多看书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看书啊，或者思考啊，或者讨论啊，或者辩论啊等等，也都是属于思维。那么依靠这个思维，内心当中的一些怀疑啊、邪见呐、这些呢就不确定性，它都要慢慢就远离了。那内心当中就会升起对法就所听闻到的这个法义的一种殊胜定解。那么这个呢叫做见解，这个叫做正知正见。那么如果有了这个之后呢就为了真实的调伏内心，就去修圆这个见解去修，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呢，它应该是建立在这个殊胜的见解，或者说是在这个思慧升起定解的基础上去修行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这个环节只是听闻之后就修呢，这个中间夹杂了怀疑，夹杂了很多的一种邪见和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说在修的过程当中呢，这些就会成为障碍这些成为障碍。所以为了让自己的修行非常的清净呢，中间的这个思维的环节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的思维呢不能够自己想象去思维，也应该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基础。那么这个所思维的基础呢，就是来源于听闻，来源于听闻，因为就不听就不知道如何思维所以说众生都在思维嘛，不学习佛法的也在思维。但是呢，众生一般的世间人的思维，它是会成为修行的一种基础吗？不会，因为他思维的一种对境不对。所以说闻思修就是说三个步骤呢是可以说是这个就一环扣一环的。首先呢，在具有德相的上师面前听闻殊胜的正确的法义所以说就对于这个讲法者的要求也应该很高的，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讲法者他不懂要解脱道或者讲的这样一种法义呢不符合于实际情况，那么我们去听了之后刚开始就错了。刚开始我们从就是讲传讲者的接受了一个错误的信息，然后我们再沿这个错误的信息思维呢也得不到正见。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讲法者的要求就像我们在第六品的时候学习第六个引导的，就前面这个第六品学到了这个什么一止善知识这个内容， 这个地方所讲到呢，这个上师有法相啊等等，其实也有这个方面的一种含义。所以首先呢，要这个听啊、真实的一种听啊正闻；第二个呢，就要进行这个思维，然后呢就进行修行观修，啊，这个就闻思修的次第。如果有了这些之后呢，那我们就逐渐逐渐的去会发现自己新的本性，啊，发现新的本性是这样的。当然，就是真实的发现新的本性呢，它还对于这个问题有前行、有正行，有很多很多。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前行，那么前面呢是这个共同前行部分呢已经学完了，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法器啊，所以说呢就是要观修释迦行。然后成为法器之后呢，要修什么法呢？成为这个法器之后，现在对我们而言要修的法就是不共的五加行啊，不共的一加行。那么这个不共的一加行呢，针对于真实的直指心性的这个法要来讲呢，它还是属于前方便，还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即是进藏啊，或者说是进一步的深化我们的法器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说真实的法器要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要达到能够接受这种直指心性的那种法要，直指我们的实相，直指我们心的本性啊，这个就是这个大圆满啊，是最殊胜的密法大圆满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最直接的指出我们心性，让我们能够安住现证的一种殊胜的法要。但是呢，这个法呢很高，也要它对于法器的要求也相应也提高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前面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学释迦行之前，我们不是法器，但是学了释迦行之后呢，我们成为一个想要解脱的法器。那么就是这个法器呢，就是说既然成为法器，只要学什么就可以接受五加行啊，这个真实的一种五加行皈依啊、发菩提心啊，这些修法在这个法器当中就可以接受，就可以修行了。然后呢就修了这个之后呢，我们的一种这个相续又可以成熟，又成为更深的法要的法器了，这样。所以慢慢慢慢修上去之后呢，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可以，我们就达到了可以接受了义正法的一种这样一种境界了，这样一种地步。所以说呢，空性的教法也好，还有这些如来藏的教法也好，还有密宗当中的深圆次第啊、大圆满的法也好，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观修之后，那我们的相续呢，刚刚讲不知不觉的就可以接受了，就堪能接受这样很高深的这个殊胜的妙法，这个就再观修的话就很快可以调伏自己相续。那么内加行当中呢，它也有皈依的修法，然后呢发菩提心的修法，叫金刚萨埵百智明，还有就共伴杂和上师瑜伽的修法。那么这个呢就是都可以让自己的相续呢逐渐趋于成熟。那么在这个五个修法当中呢，现在我们学的是皈依啊。皈依呢就是安立为趋入圣道之门，趋入圣道之基础。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趋入这个成圣者之道，那么第一步就要皈依啊。如果不皈依是没有圣道的，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说我不皈依然后我可以证悟吗？这个不皈依是不行的。因为你就是这个里面的皈依并不是说一定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什么啊，是一种外在的一尊佛像。哎，我们在就是说寺院里面皈依的时候，好像就是皈依这尊佛像一样。啊，这个所谓的法皈依法呢，就是要皈依这个经书啊，僧众呢就是这个出家人啊。像这样有些人就如果是这样认为了，他就说我不必要皈依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三宝，我不必要皈依，我只要就知道怎么样去做就行了。但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只是表示啊，就是个表示而已。上堂课我们讲的这个经典，现在我们的法本呢，它其实呢是一个表示。啊，它是一个法宝的等流啊，它是一个法宝的等流。真实的法宝是道地和灭地，那么真实的佛宝就是这个佛像吗？就是这个唐卡上面画的佛像，或者寺院里面这个就是说铜铸的佛像也好，泥塑的佛像也好，还是我们照片上那个，这个就是佛宝吗？这个不是佛宝，这个是一个表示啊，就是这个佛宝的一个表示而已。真实的这个佛宝的话，它是已经断证功德圆满究竟如来藏的实相，彻底现前的这样一种觉悟的本体啊，觉悟的本体呢就称之为这个佛宝啊，这样的。那么身宝呢，就是对于这个殊胜的法，对于这个法呢可以说是这个修行相应的，或者说有部分证悟的这样圣者啊，不管是这个小乘的圣者还是大乘的圣者，都称之为圣身众啊，都称为身宝。那么法宝呢，当然我们知道的是道地和灭地啊，道地和灭地其实就是就是真理和获得真理的一种方法。真实的道地它其实是就身宝，就是说圣众相续当中的智慧圣众，就是说圣僧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呢称之为道地，而这个经书呢 这个平时我们讲的这个经书这个法本呢，是能够帮助我们趋向于这种证悟的一种表示，就好像就是说指月亮的手指一样。那么我们要知道月亮在哪里，如果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找不到的话，我们就别人用手指来指天空啊，就在那个位置，或者啊给我们指路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经书呢，它是一个方便，如果没有这个方便，没有这个经书文字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就不知道怎么修啊。如果丧失的语言，也就是说我们也不依靠，然后就说是法本当中的文字，我们也不依靠，那凭我们自己的分别念，那是没办法现前到底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法本，它是个为什么叫等流呢？因为它和这种真实的道地二者之间有一种平等的，或者一种相同相似的一种关系。前面的一种就是说经书和所证悟的啊境界之间，它有一种关系，就像手指和月亮一样，它就有这样的关系，是这样的。而就是说法本呢，它反过来它也是证悟了实相的，或者已经现前了道灭二谛的这个圣者，他们的相续当中流现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等流。所以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可以从经书到证悟之间，它是一个等流；从证悟的相续流露出这个文字和语言，这个也是一个等流，而且之间呢就有一种这种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经书是什么，法本是什么？经书呢，就是证悟者佛陀他的智慧当中流现出来的啊，他通过他的一种语言给后代的众生表示说，诸法的实相就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说给我们讲的这些究竟讲实相的，比如说般若波罗蜜多啊，还有就是如来藏经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四谛的法要啊，其实这些都是佛陀现证的，他的境界通过文字，通过他的一种这个语言说出来表达出来，哎，这个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就这样的一种等流。然后通过这样的经典呢，学习了之后呢，就生起一个见解，再修行就可以现证经典当中所表示的那种甚深的含义。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等流，是这样的。所以真实的一种法宝和一种这个方便的法宝之间呢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所皈依的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皈依。如果你把这个都，你说我不皈依这个佛宝，我不皈依是吧？法宝我不皈依，身宝我不皈依，我不皈依，你能证悟吗？这个不能证悟的。这个是所有让你证悟的因素都在这里面。如果你这三个你不要了，你说我不皈依这个，我不依靠这个，那哪里还有一个另外一条路去就是说获得现证呢，或者证悟呢？这个没办法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皈依三宝，它一定是去入圣道的基石，一定是去入圣道之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第一步一定是要皈依，只不过呢这个皈依啊，它有就是说有浅有深的皈依。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皈依佛门的这个皈依，和每天我们最后就是说修行，在后面我们开始修密法了，修大圆满之前我们要做皈依，那种意义上的皈依不一样啊，它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达了，如果真正按照这个道次第修到能够真实的去了悟，或者修持大圆满，或者修成密法的时候，我们前面在修仪轨之前的念诵三遍皈依那种皈依啊，其实它已经修学了很长时间，它的相续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的发自内心的一种皈依，了悟了一种意义的皈依，所以那种皈依就不相同啊，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因此说呢，我们就是对于这个皈依的一种这个重要性啊，绝对是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要去的圣道的话，这个是第一个啊，这个是第一步。如果没有这样通过信心的一种皈依呢，就没办法去入这个圣道的修行啊。你不皈依法宝，你怎么修行呢？是不是？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必须是要这个皈依的，不管是佛陀啊究竟的灭谛，还有就是说法宝道灭二谛，还是身众身宝，就是已经现证的道地的这样一种这个圣身，这方面呢都是一定要依靠的，一定是要皈依的。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就说是这个逐渐开始去入修行。因为它是对这样一种认同，它是对于一种就说这个圆满证悟的佛陀和他的一种真理和修行现证这个真理部分现证的这个身众的一种认同，内心当中完全认同，没有什么抵触，也不怀疑。所以如果有这种信念，有这种心的话，那么自己也是相应于这样的自信做皈依呢，其实我们就是说是完全认同这种道，完全认同这种修道者，完全对于宣讲这个道的佛陀呢一种认同，没有怀疑。所以说就方方面面认同之后，我们就很愿意去入于正道的修行，所有的因缘修行的因缘就已经成熟了。而且通过这样一种外在的一种三宝的皈依呢，也可以以真实的苏醒内在佛性如来藏上面的一种这个三宝的自信，这方面都是具备的。 那么就是说是具备了我们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皈依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皈依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基础呢，就是信心嘛，啊，信心。那么信心的对于三宝信心的一种这个来源呢，也有清净性啊，也有娱乐性和圣洁不退转性啊，三种信心。那么三种信心的一种层次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自己的啊，就通过三种信心驱逐于正道的一种功能，或驱逐正道的一种力量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相同。那么我们呢，也是要经过最初的一种清净性，然后到从啊清净性到娱乐性，再从娱乐性到圣洁不退转性。那么我们自己也需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步骤，逐渐逐渐到达。那么后面还讲了这个就是说证悟实相它来自于信心的。所以如果没有信心，最初无法入门，中间呢也没办法就是说通过信心得到这些三宝的帮助护佑啊，最后呢也没办法通过信心来现证信心的实相。说初中后如果说是没有信心的话都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了信心，那么我们中间的时候也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持自己的信心，来让自己的信心增长稳固，让自己的信心呢非常的清净，乃至于就是说让我们的信心呢和实相完全相应，这个信心和实相可以完全相应的。那么这个怎么能做得到啊？这个就必须要持续的闻思修，持续的闻思修才可以让自己的信心呢从无到有，从浅到深，然后呢就是说是从那种屈辱于道的一种信心啊，一直就说是增长到屈辱于实相现证实相的一种信心啊，这个方面呢就逐渐通过学习啊及时进账的话，这个信心就可以逐渐逐渐的增上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前面讲了，如果上等的信心呢得上等加持，中等信心得中等加持，下等信心得下等加持，然后就如果没有信心呢就没办法得到加持。那么就上堂课我们讲到这儿了，今天我们继续讲了，如若自己没有信心即使遇到真佛摄受也不会有什么收益。就像前面提到的善心比丘和世尊的弟弟提婆达多等一样。那么如果自己没有信心呢就是像在我们最初没学佛之前，还有现在的世间很多世间人呢，他没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即便是遇到了真佛，或者显现上面呢真佛也摄受了你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受益的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但总个善根是有的总一个善根呢这个有得一点利益，总点善根这个有。但是真实的一种这个真实的意义，比如说通过就是说是这个遇到的佛，然后就是说升起信心得加持，证悟心性，这个收益是没办法得到的。就像前面提到的这个善心比丘，他对于佛陀没有信心，提婆达多呢没有信心，像这样的话他们即便是就是说是这个和佛的关系很亲近也是长时间待在佛陀的身边，但最后呢一个堕恶鬼，一个是堕地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一种实际的收益。那么就是说佛摄受第二方讲了遇到了真佛摄受，平时我们有人也许想已经得佛摄受了为什么还没有意义呢？这个得摄受平时就是说得佛摄受也好，或者我们就得上师摄受也好其实呢它这个摄受的一种层次也有就是说很多种有很多种。就是说这种摄受呢，比如说你在佛面前去说佛陀做你的弟子，佛陀点头说可以，这个就是一种摄受这个是摄受。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就或者说我们听了上师的法，或者说我们请上师摄受我为弟子，上师也同意的，这个方面是不是摄受呢？这个也是一种摄受，这个是一种初步的摄受，就像我们皈依一样，这个是初步的皈依，或者我们信心一样，这个清净心是不是信心？也是信心，这样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摄受，有些道友我们经常就这样问，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了上师的摄受？那我们就说这个不能够一概而论这个摄受的层次有浅有深，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你就得什么样层次的摄受，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就是像那种善心比丘提婆达多那种方式的摄受呢也可以，反正呢名义上呢就是佛的弟子佛陀也摄受了你的佛的弟子。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皈依，我们就是说皈依三宝，或者我们在上师座下听法的时候，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上师的摄受呢？他同意你听法就是一种摄受，他同意了就是说成为你可以听他讲法这个时候相当于成为他的弟子，这个也是一种摄受。那么还有就是说，就自己有的对于这个法对于这样上师对于三宝有了一种比较清净的信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通过的一种信心，就是说比较有质量的信心，再去就祈祷上师加持祈祷三宝加持，那个时候呢得到的摄受当然不一样。为什么？你的信心不一样了， 你的信息不一样，你得到了色色的一种深度也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就是说你的一种相续的法器已经很究竟圆满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色受你，或者说有些时候的时候给你传窍诀啊，或者给你指指心性啊，那种意义上的色受，或者上师他也是显现上面也在想，哎，愿我这个弟子，我这个弟子什么时候能够证悟啊，等等等等。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就算是一种比较究竟的高层次的一种色受。这样的，所以这个色受呢，并不是说哦，上师你要给我高层次的色受，我不要初级的色受。这个方面的话，不是说这样一种好像去请求一下就可以，这个关键是和你的信心挂钩的那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没办法的。上师即便是说，就考虑到你的感受，说好好好，其实也没办法，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达不到那个程度，没办法达到。他想是想啊，就是说是通过很深的方式来摄受你，但是你自己没有这样一种，还达不到的一种标准，达不到的要求的话，其实也是没办法的，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是自己要努力，自己要努力的让自己的一种福德资粮、智慧资粮，还有自己的种种的一些信心啊等等啊，就是说想方设法、很精进的方式啊，来提高、来增上。当我们的一种这个信心等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增上了，那么这个色受的深度随之而来了。那个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说没有什么勉强的，勉强不来、勉强不了的。啊，像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你自己有一份信心呢，就得一份色受啊。如果你的信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稳固，即便你没有带上师了去请求，上师也没点头，其实呢已经得到深深的色受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得到了真佛色受，其实呢就是说他成为佛陀的弟子这一点，他是得到了佛的色受的。那么无论是谁，如果具有一颗真诚的信心与恭敬心，那么现在祈祷佛陀就会降临安住在他的面前，赐予加持。佛陀对众生的悲心无有亲疏，一视同仁。那么就是说是无论是谁，什么身份，在家者也好，还是说出家者也好，老年人也好，还是说小孩子也好，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人都行，都可以显现上，穷人也好，富人也好，不管是谁，如果具有一颗真诚的信心和恭敬心，那么因为这个众生的这个因缘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人他都出家了，难道还没有信心、没恭敬心吗？这个也不一定啊，这个也不一定。或者说这个这么穷的人，他难道有这么就说是这个，就是说福报这么深厚，他可以升起那么清净的恭敬心？那这也不一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每个人相续当中的业，他的业呢所造的业不同。有些人很富裕，但是他的信心没有，是这样的。或者有些人出家很长时间，他没有信心；或者有些人刚开始学佛，他的信心就非常清净的，这个也有。或者很穷的人，他会有很深的信心，这个完全也有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说，不管是老年人啊、小孩子啊，还是说出家人啊、在家人啊，在外面都不管啊，这个不是看谁是不是出家的。当然就是说你出不出家呢，你相信当中戒律多少，这个当然也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当然就是从世间的侧面来讲可能要尊贵一些，这个佛讲的哈。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它不是主要的因素啊。不管你就是说怎么样呢，显现出家身份也在家身份也，关键还是要看你内在的对三宝、对佛陀的一种这个信心是真实的，还是说是一种这个相似的，到底啊，就是说是这个多亲近的、多虔诚的一种信心，这个是要观察的。所以说这里面才说，无论是谁，啊，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啊，任何一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是这样的。那么无论是谁，如果具有一颗真诚的信心，他的信心非常的真实，而他的恭敬心呢，是发自于骨髓当中的一种恭敬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祈祷的话，佛陀就会降临安住他的面前，赐予加持。那么佛陀降临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信心的一种感召，因为佛陀其实来讲的话，佛陀是有时候我们认为的佛陀是住在一个净土当中，或者住在天界某个地方，或者住在净土当中，然后就是我们祈祷之后呢，佛陀就从他的地方就过来了，然后就显现一个神通到我们面前呢，给我们加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也没什么不对的。但其实来讲呢，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其实佛陀的一种法身周遍一切，周遍在一切的一种空间当中，所有的地方佛陀的法身都是周遍的。因为佛陀证悟了法性，是吗？佛陀证悟了法性之后呢，他的一种这个法身呢周遍一切。所以说你不管在什么时间，再就是说什么地方祈祷，你在哪个地方观想佛陀，他就在那显现。就佛陀在哪儿显现，关键是看你的心，你的心想要在佛在那儿显现。 如果你的你把你如果你在你的头顶上观想佛陀，因为他法身本来就周遍的，他也周遍，就是说这个佛陀这个法身，他也周遍在你的头顶，他也周遍在你的前面虚空当中，他周遍在任何地方。但关键是他在哪儿显现，对不对？他在哪里显现？关键是说你的这个心定在哪儿，你在哪里，你把它观想在哪个地方，他就在这个位置，他就在位置。然后就是刚开始在前面虚空当中，你马上第二刹那你要把它观在心间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法身也周遍在你的心间的，所以你不管在哪里观想，他就会在哪个地方显现。而就怎么样的显现也要看你的信心，如果就是说你的信心非常的清净，他就完完全全那种非常清净的信心，他那种信心非常的强劲的话，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说直接显现光明赫赫的一种这个身体啊，佛的身体直接显现出来。然后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强劲的信心呢，他也许不显现，显现不出来这样真实的一种这个佛的身体，他也许从其他的方式，通过光明也好，或有些时候通过其他方式的就是说视线也好，或有些时候这些也没有，反正我们就坚信佛陀不会欺骗我们，我们在哪个地方观想他就在就他就会在那显现，只不过现在我们还自己的一种这个根基或者说福报还不够，我们见不到，见不到。但是见不到的这个信心就是这样的，见不到不等于他没来，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见得到见不到，这个是一个因缘决定的啊，他不是说就是说是我见到了怎么样不见到怎么样，就是说你见到说明你的一种因缘，方方面面的因缘都具足了啊，他就会让我们见到，或者我就能见得到。然后如果的因缘不管善根也好或者信心也不足够呢，他也许就是见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认认真真的去思维啊，思维。因为我们平时我们有也是这个祈祷啊，或者说念仪轨，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平常所修行的内容之一，不管是说是念这个世尊的仪轨也好，或者说我们修上师瑜伽也好，这个是通用的啊，这个通用的。你在哪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有信心，你在哪个地方观想，它就会就显降临在这儿，然后再安住在他面前赐予加持，他就会给我们赐予加持，是这样的。佛陀对众生的悲心无有亲疏，那么就是佛陀的对众生的悲心呢，没有就是说就亲疏的一种这个差别。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众生不了解呢，就是说以为认为好像佛陀的加持有亲疏，但是从显现的这边来讲的话，或者从众生他自己的感受来讲就为什么佛陀就是说经常给某个人加持，经常在他面前显现给他设计，那么我就是没有，我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祈祷也没有，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是佛陀的加持力佛陀的加持，佛陀的悲心有亲疏偏袒呢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呢，我们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关键就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这个想法很多都是错的因为我们欠缺了很多，欠缺了这个智慧欠缺了福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分别念就是说靠不住。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就是佛陀的对众生的悲心是没有亲疏的没有亲疏的。对于就是说自己的亲子罗诃罗和对于提婆达多经常给佛作对的提婆达多，他的悲心是没有亲疏的。但是呢，谁得加持谁不得加持，不是说他对我好然后就使劲加持他，然后他对我不好然后我就不，刚才我就不理他，是这样。我说反方面给他加持，愿他就是说天天的倒霉愿他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的。那会不会这样呢？就佛陀他修了这么长时间的悲心，他绝对不可能。如果悲心不究竟，也成不了佛，那我们祈祷他干什么呢？祈祷一个具有这种偏袒心的凡夫人，他也听也听不到。他听到了，即便是你使劲吼，他听到了，那也没办法给加持。为什么？他听到了这么重的一种偏袒心，他也没有加持的能力。他如果有加持的能力成佛了，就说明他没有这个偏袒之心。但是呢，得加持和不得加持，不是说佛陀他的悲心有没有偏袒，而是说你自己的得加持的一种因素是否具足，得加持的因素是否清净，是吧？是否强劲？这个方面是的确是要观察的。是观察的。所以说佛陀对于众生的悲心没有亲疏的差别，不管是哪个地方，不管是就是说印度人还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中国人，还是说外国人，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谁祈祷都一样任何人祈祷，对佛祈祷都是一样的。那么得什么样的加持，要看你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信心的状态是否就达到了一种能够足以让你自己满意的或者你希望的那种状态，是这样。那我们都希望我祈祷佛陀就出现，然后就是然后一祈祷就佛陀真加持我真，我们都希望这个。但是关键就是说你的这种希望它也是需要那种它一种基础，是吧？它需要一种这个基础来作为它的一种这个条件。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么可能是我们想是想的比较高，但暂时还不行必须还是要 静下心来，慢慢慢慢的按照佛陀的教导，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你的希望的那种标准，那种情况啊，佛陀就开出了这些方法，那让我们去做，让我们去做了之后呢，我们慢慢慢慢就可以做得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佛陀的悲心呢没有偏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佛陀的加持也没有远近，佛陀加持没有远近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其实也是附带说的，一方面是他的悲心没有亲疏，没有偏袒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加持里也没有远近的啊，是没有远近。不管是就是说好像我们离印度很远呢，或者离上师很远，是不是就是我就祈祷就说是听不到了，然后到跟前去祈祷，他是不是听得更清楚呢？有些时候这个圣地啊，或者在这个跟前的话，就是有其他的缘起。但是呢，如果你的信心啊，有信心的话，这个是没有，它加持力是没有远近的，没有亲疏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一种刚刚我们讲了最根本的原因。但一方面来讲，佛陀他是完完全全的证悟了啊，证悟了一种实相，他的障碍已经没有了。即便是佛现在住在极乐世界，是吧？即便是佛现在住在某个很远的地方，那其实呢，就是说是现上很远。那从依靠他自己的能力，你这样祈祷他也能够完全能够听得到，也知道。这个是从一个显现的层面来讲的。但从最就近的角度来讲呢，就刚刚我们讲的一样，佛陀他的法是周遍一切地方的。他只不过呢，就是说按照众生的因缘，他显现在极乐世界哪个地方有一个刹土，然后对我们来讲呢，好像并不是因为有些众生的分别念就是这样的，但必须要给他固定。就是在那儿啊，一个什么多远多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刹土啊，有形状有颜色，然后它的地是什么，它的一种环境是什么，它要固定才行，要不然他就觉得不安全，他觉得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地方，他就问你这个到底是哪个地方啊，我们说西方多远啊，他就说多远多远，什么样子的啊，他就给你什么样子，它的地是什么样的啊，地是黄金的啊，有水池吗，他就反正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这些呢就众生他自己的一种心，他自己的分别念，他必须要得到一个比较固定的答案。所以这有针对这类众生来讲的话，的确也有给你示现一个这样的，然后就说是怎么样。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只不过针对我们的一种心，或者针对我们的一些必要性，来显现一个这样一个固定的插图。但其实呢，这个只是他的无边的法身的事业其中的显现的一个地方而已。他是不是只是在这住，其他地方没有呢？不是，他其实实际情况是周遍一切的，他的法身周遍一切，是这样。那么我们自己在哪个地方，不管在哪个地方祈祷他就是他不需要从那边突然过来，是这样，他不需要。而且就是说他那种这个加持力量也不是固定的，好像今天有十个众生祈祷他就是忙不过来了，听不到了，然后就是说是就是这个迟缓加持，这个不会啊，这个也不会。因为他就说是这个后面还有讲啊，这个地方讲了，如宋云，何人曾作意，人人献笔钱，是灌顶加持。那么就是紧接前面那个意思呢，何人曾作意，任何一个人如果通过非常真诚的心作意，作意就说是这个作意的意思呢，其实真实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观想嘛，大概来讲可以说观想，但是他真正的解释作意的就是说，真正的作意的意思就是将心引向所缘境，把我们的心引向于所缘境，这个叫作意。所以这个作意的意思呢，只要把我们的心引向于所缘境的，这个都叫作意。所以像这任何一个人成作意，就是说是把我们的心观向佛陀嘛，引向于这个佛陀这个所缘境。像这样的话，成作意，人人现笔钱，这个人人佛陀呢，就现在这个作意者面前啊。你不管作意在什么地方，你要刚刚讲啊，你要把佛陀作意在头顶上，他就在头顶上。你如果作意在心间，他就在心间；如果是喉间，他就喉间，是这样。如果他是前方虚空，他就前方虚空当中。如果你觉得他在佛台上啊，他就在佛台上，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人人献笔钱，赐灌顶加持。他可以就是，如果你祈祷的话，他可以做灌顶。比如说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我们要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修这个道观顶。修道观顶的时候呢，通过观想这个就说是三处放出白红蓝三种光等等，这个方面其实就是得道观顶。然后呢，就或者说我们祈祷佛陀加持我，那么就这个时候佛陀就会给我们做加持。无尽莲师也说，具有信心善男女，莲生不去何处住，无受无有莫尽时，信事前我各现一。那么就说是这个无尽莲王大师呢，当时他就说要从西藏要去罗刹国，佛陀莲王大师是没有入灭的，他现在还就说还住世，只不过呢就是说莲王大师呢没有在现在咱们这个南瞻部洲住世，他是去了铜色吉祥山，是这样的。他去了铜色吉祥山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还是他一直没有入灭，他一直是没有入灭的，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不啊就不像其他的一些，因为他修的这些，他修这个大圆满的一种这个最殊胜的法，要现证的这个光明身，现证的宏光身嘛。现在宏光身的话，就一直不入灭啊，是这样的。所以一直不入灭的，不是以前呢也是有一个大德嘛，一个大德就说是，开玩笑吧，给其他的大德开玩笑，就当时好像是钟大师嘛，钟大师的一种这个，钟大师他的一种涅槃日是10月25号啊，是藏历10月25，这样的话就是说都在做涅槃法会，做供养。他有一个尼玛派大德就说，哎，你们这个好像觉得就是说你们很幸运，你看你们的涅槃法会参加了，你们的祖师就开宗祖师嘛，他涅槃法会可以参加，我们没办法。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做这个涅槃法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祖师还没入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尼玛派的一种这个开山祖师莲花大师，他还没有入灭，说你们可以做涅槃供灯法会，我们做不了啊。好像就是说是一种，好像是觉得很遗憾，但其实就是说那个另外一种表达的意思啊，是也是就凸显到人家的殊胜功德，他都没有入灭，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对莲花大师只是莲花大师的诞辰日。诞辰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些，就是说是莲师的一种诞辰日的，我们做一些法。其实真的来讲的话，在这个藏地的话，就他的佛法传统当中，他的涅槃是远远去就是什么的，就是说祖师们的这涅槃的纪念法会要远远比这个降生的那个隆重的多，是这样的。但是林巴派就不是，林巴派就莲花大师呢就没有涅槃，没涅槃就没有涅槃日纪念的，那只有什么，只有这个降生日。六月初十的降生日的时候呢，六月初十的时候，降生日的时候做一些这样法会啊、念经啊，这个方面比较多一点。有莲花大师他当年要从西藏去铜锣吉祥山嘛，当时呢很多人他就是非常的痛苦，就想就说是祈祷莲花大师不要走。莲花大师就是说呢，不要紧，就具有信心善男女，就是说具有信心的善男人、善女人啊，就是说莲生不去何处住。就是说其实我的法身周遍的，我不去任何地方住，显现上面好像我去了铜锣吉祥山，在莲花光明中莲花光明宫啊，但是呢其实呢真正来讲我的实相没有去任何地方，那我的寿命呢也没有末尽啊，我的也没有，我不会入灭的，寿命没有末尽，是姓氏前我各现一，说姓氏面前呢我各现一啊，就是说是哪一个只要有信心的这个就是说有信心的面前呢，谁祈祷，任何人祈祷，咱们在他的面前呢显现一个我的化现，就刚刚讲的一样，是会不会就是这么多人同时祈祷啊，就今天初十了，就是都在祈祷，莲花大师忙不过来了，或者就是说是没听到某个人的祈祷，这个不会的。为什么这样不会呢？就打个比喻讲，就好像天月一样，天空上的一个月亮它只有一个，但是呢就是说地上的一种这个下面的人，如果要让这个天上的就月亮显现在这个水汽当中啊，要显现很多个这个水月的话，其实你不管是有再多的水汽啊，你在地上摆几十亿个这个水碗水汽，只要你有摆好了这个水汽，每一个水汽里面显现一个月亮，它每一个上面就同时显现一个月亮出来，是这样的。所以当一月亮一出来的时候呢，整个就是说地球上面的一些湖泊啊、大海啊这些，反正里面都有显现一个月影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就同时可以显现，就是所有的人同时祈祷，他每个人当时每个人他面前显现一个莲花大师。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怎么？因为证悟的无自性，他没有局限性的，没有局限性。所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的法身周遍一切，法身周遍一切的话，就是说是每个人面前，每个人祈祷，他的心前就显现莲花大师给他赐加持啊，就这样的。他的这种有原理呢，就道理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三宝呢，应该有这种信心，我们知道啊，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祈祷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最好的一种祈祷方式呢，完全没有怀疑，真实的一心一意的去做祈祷，那么这样一种祈祷的作用是最大的，没有怀疑心，就很强烈真诚的心去祈祷，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所祈祷的这个对境啊，佛陀也好，莲师也好，上师也好，他相续当中的功德正悟就通过这个非常真诚的信心作为钥匙，他的一种加持力的大门呢，就通过这个钥匙打开之后，那加持力就源源不断的会让我们得到。就是真实来讲的话，就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的一种信心不太稳固，所以说总是带着一种怀疑啊，怀疑性祈祷，我这个祈祷到底管不管用啊？或者就是说我念这个佛号咒语到底管不管用？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怀疑，带着这个怀疑去祈祷的话，那么就是加持力就通过这种疑惑心就阻断了。好像就中间做一个这样一种这个障碍，所以我们就是说接受不到那种很强劲的加持，但如果我们没有完全没有这种 怀疑心，完完全全的敞开我们的心胸去祈祷，然后就很真诚的心去呼唤去祈祷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一种很强劲的加持，不可思议的一个加持，加持也就得到了，是这样。因为就是说平时我们怀疑啊疑惑啊，这种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在做障碍，自己给自己做障碍。但是我们如果放下了之后呢，我就把一切交给这样一种莲师啊，交给上师，交给这个上师三宝。这样的话，其实他本来这种放下开放的心态，他就和这样一种这个三宝上师三宝的一种这个价值力啊实相它是相应的。否则他就没办法相应，也自己作茧自缚，自己给自己设置一些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如果真实来讲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也要培养自己，刻意的培养自己的一种完全信任的心，就不要多想。啊，不要多想，像这样不要尽量不要升起怀疑心，最好就是说是这个不要升起疑惑心，然后一心一意的干念的这个所念的咒语啊、佛号啊、所修的修法的仪轨啊，这方面呢不要有疑惑去做去到是非常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也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为什么呢？就是他很多到了后面的时候，他的修法仪轨都很简单。啊，修法有个很简单的，因为他要讲的那些要遣除怀疑的，他应该是在学教理的时候都应该遣除掉了。遣除掉之后呢，最后你去修的时候，你去修金刚萨埵也好，你去修这些深远赤地也好，或者你去修这些大圆满也好，你就只管去修，只管你修这个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修，肯定有它的作用，一定是能得到这个作用的。但关键就是我们前期的工作没做好，在修的过程当中，这个还在这儿起障碍，还是障碍，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上师们也会告诉我们，在修仪轨的时候你不要怀疑啊，其实有些时候这些交代都是多余的。按照次第来讲啊，如果真正按照严格的次第，你如果通过那种加行一步一步的修到量了，修上去的时候根本不给你做这些交代，他知道你绝对是没有什么怀疑心的，他就让你修下去就可以，这样。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把前面的修法修到量之后，我们就现在已经接受到了后面的法了，所以在这个修这个法过程当中呢，总是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啊，那样的疑惑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经常性的很多问题给上师问问题啊，很多很多，是这样的。其实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样一种问题在里面。你说我们要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念咒的时候，或者修息一会的时候，祈祷的时候，就是不要升起怀疑，就是相信，就是完完全全的信任，相信他，这样的。所以相信他的话，一方面就是以前我们再提过嘛，我们要祈祷三宝的时候，祈祷上师的时候，第一个要素，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一定要相信他有加持我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一定也要就是说从内心深处就要知道我的确需要得到加持，我需要他的帮助。啊，第一个他有这个能力帮助我，第二个我的确需要他的帮助。如果像这样的话，两个方面呢，内因外缘合合的情况之下，如果再去做祈祷的话，就可以有就说是这个比较明显的一种效果。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呢，只要自己具有圣洁性，任何人都会得到佛的悲悯。只要自己具有圣洁性啊，就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佛的一种悲悯的加持，这样的。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自己有圣洁性，老妇依靠狗牙得成佛。那么就是说世间共称的这个也是很著名的公案嘛，啊，很多时候都是用这个经典的这个老妇好像是这个依狗牙得成佛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呢，依靠这个案例呢做很多的解读。的的确确呢，就是说他如果有信心的话，即便是对于一个不是殊胜对境的做祈祷啊，就是也会有得到加持。所以说就说明这个信心很重要，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这样。那么他具体的一种案例呢，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下面我们一边读呢一边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解释了。从前有一位老妇人与儿子相依为命，儿子经常去印度经商，母亲对他说，印度金刚座是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圣地，你一定要从印度给我带回一个作为顶礼对境的殊胜加持品。那么就说这个佛教家庭当中呢，就儿子呢经常去印度经商，他经常去往印度然后回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贩卖这些货物。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他的母亲呢就经常在家里面修行佛法，是这样的。那因为他去的地方呢是和佛陀就说是这个出世啊、证悟啊等等有关的这个印度圣境，所以说呢母亲就很想，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想要得到一个和佛有关的这个物品，这个加持品呢作为顶礼的对境。那么就是说印度金刚座呢是圆满正等觉佛释迦牟尼佛出世的一种圣地，那么你去印度呢 要给我带回来一个可以作为顶礼对境的速成加持品。当然就是顶礼的对境很多啊，像佛像啊、唐卡等等，这也是可以作为顶礼对境的。但是呢，他还是想得到一个从印度带来的就是说速成加持品，他也没说什么。没说一定要带个什么，也许是上次说，也许一块某个金刚座一块石头也好啊，或者说是就菩提树的一片树叶也好啊，反正就是说也没说是什么，反正给我带一个这样加持品回来。尽管母亲三番五次的嘱咐，但儿子都忘在脑后了，一直没有带回加持品。因为太忙了，也许他就说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这样走的时候呢说好好好，就这样呢就同意了，但去了之后呢就忘了，每次都忘记，说三番五次的去，三番五次的忘记，没有一次真正的把这个东西带回来的。一次儿子又准备去印度时，母亲郑重其事的对他说，如果这次你还不给我带回来一个作为顶礼对境的加持品，我就自杀死在你的面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最后这一次呢，他又交代了，他要准备去印度的时候，母亲又，因为他可能就是说去印度也不像现在这样，现在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容易，相对来讲的话交通工具比较发达嘛，像这样比较，那个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是走路或者叫骑马啊，走路啊，往返一次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么多次去的回来，可能中间已经过了也许过了十几二十年了，所以去一次回来的话其实不太容易的。所以说这一次呢，就说是这个他又准备去的时候呢，这个母亲非常郑重的给他交代，这一次一定要带回来，务必带回来，如果这次还带不回来的话，他说我就自杀死在你的面前，这样子。儿子去印度经商到返回的期间，又忘记了母亲嘱咐的那件事，快要到家门的时候，才突然想起了母亲的话。他就说是走的时候肯定是答应了，然后就说是但是在经商的过程当中呢又忘记了这个事情了，就把这个母亲的嘱托呢又忘了。他从这个家乡启程到印度，把事情办完了，再从印度返回要走到家门口了，突然想起来了，突然想起来这个事情，母亲交代的事情，就是带回一个加持品的事情，他又忘了，他心里嘀咕，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没有给老母亲带回任何顶礼所依的加持品，如果这样空手而归，老母一定会自尽身亡的。他这个时候就比较害怕了，他就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又快到家门口了，再返回印度去取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如果就这样空手回去，如果母亲发现没有带回来这样加持品的话，母亲一定会自尽身亡的。这个时候他就是有点害怕了。他不禁左右环顾，结果发现路边有个狗头，于是拔出狗牙，用绸缎裹好，带回来交给母亲说：“这是佛陀的牙齿，希望你将它作为祈祷的对境。”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左顾右盼，这个时候就看到了这个路边上有一个死狗的这个狗头吧，已经死了很长时间，肯定这些皮肉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都腐了，完全都可能成一个枯骨了。这个时候呢，只剩一个狗头，他就把这个拔出来一颗狗牙，然后用这个绸缎呢把它裹好，郑重其事的裹好。裹好之后呢，带回来交给母亲说：“这个就是佛陀的牙齿，希望呢你把它作为这个祈祷的作为祈祷的对境啊。”这样，他当时是想这个交差而已，这样。但是他母亲的信心非常的很亲近。他母亲的心情非常亲近，所以老母亲将这颗狗牙当作真正的佛牙，升起了强烈信心，经常顶礼供养。后来狗牙降下了许多舍利，这个就老母亲呢就把这个狗牙呢当成了这个真正的这个佛牙一样啊，就他儿子从印度带回来一颗佛牙，他就对这个牙齿呢升起了真实佛牙之想，所以对他产生了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心，这个信心又亲近也很强烈。是这样的，经常对着这个佛牙呢，就是说是顶礼啊、供养啊这样的，所以后面的这个狗牙上面呢降下了很多的舍利，所以慢慢就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加持，他的加持慢慢就开始浮现。当然，他有强劲的信心，他的内心可能是得加持的，还有这个加持的也从外向当中也开始浮现出来了，从外面的相当中开始浮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很多道友们供奉的这个舍利啊，供奉的这些甘露丸也是经常听说有这些生舍利的情况也有就是说甘露丸就增长啊变大增长的这个情况还变多啊，还有就是说这个舍利呢也有就是说是这个生很多舍利的情况，也是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信心来就是说是得了加持的一种外向， 这是一种外现这样的。那么真正的一种就说是一种加持呢，应该是在这个内心当中逐渐逐渐得到更多的善根和功德。所以说呢，就是狗牙上面呢开始降下了许多的舍利了。当老妇人去世的时候，彩虹光环等瑞相纷纷呈现。那么就他一直这样供奉，一直这样祈祷。后面呢，当老妇人去世的时候，他就说是出现了红光，就彩虹环绕等等瑞相纷纷呈现这样。那么按照有些这样一种就肯定的标准呢，如果死亡的时候出现彩虹啊、光环啊等等这些就瑞相的时候，在有些序部当中说呢，他也是觉悟之相，他也是这个成佛之相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这个里面说老妇人依靠狗牙而成佛嘛。啊，通过狗牙成佛，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就是说是这个判定的。下面分析呢，其实这并非是狗牙具有加持力，而是老妇人以强烈的信心力，认为他是真正的佛牙。这样一来，佛的加持力融入狗牙当中，所以也就与佛牙没有差别了。其实我们从这个公案可以看出来啊，老妇人她其实显现上面呢也没有修这些大圆满啊，也没有修这些正行法要，也没有做很多的一些对佛法的文思修行，他就是对于这个佛牙，对佛陀三宝产生了很强烈的信心，非常强烈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呢，就导致这个很清净的信心呢，导致他内在的心性当中的一种自证功德浮现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让我们本性显现出来的因素啊，他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通过这样一种佛法本身，就通过法义本身文思修行就文法思维观修，像这样的话来现证心性。有些时候呢，可能是通过就是说是那种给三宝发心做事情啊，给上师做事啊等等，这个也有很多公案呢也通过这个方式的清净罪障而现证心性的。还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通过很清净的信心，强烈的信心，让自己本具的佛性浮现出来的。因为他这个信心可以清净他的障碍。因为就是说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了义的教法的话，就很难真实的很难去圆满的去接受这方面的可能性。他又没有学习，他又没有打坐，又没有参禅，也没有观修这样法，他就是通过礼拜或者说对于这样一种佛法升起信心就可以吗？但是从一方面讲了，你信心这么大，佛三宝的加持就融入你的心中就得到加持了，然后慢慢就可以觉悟的。还有一种就是说，从了义的正面来讲的话，其实每个众生本具这个佛性，佛性、佛功德、佛智慧，其实都是在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是圆满的。圆满的话，只不过有障碍，这个障碍呢，就是说把它障住了，没办法就浮现，而且没办法出现。所以，如果他通过一个强有力的一种方式，能够让这个障碍就是说是消除的话，他的内在的佛性一定会浮现出来的。一定会就是浮现。有些时候呢，他在世的时候虽然没有显现那么明显的证悟，但是他在中阴身的时候，因为中阴身的时候他的粗大的身体没有了，粗大的五蕴消失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对于现证这个佛性来讲，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绝佳的一个时机。所以很多有些呢，就是在寄生当中没有成佛的，在中阴成佛的也有，中阴身的成佛也有，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一种障碍，他的一种粗大的五蕴他已经没有了，他只是一个比较一种这个细微的一种中阴身，很细微的五蕴。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障碍啊，相当于就是说在中阴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在没有死之前呢，在没有死之前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而言啊，就是对于心性的障碍，好像就是说是这个黑云一样，就天空当中的乌云密布一样。那么在中阴的时候，那种云呢，就像那个薄薄的云遮住这个虚空一样，就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相对来讲，但是你没有训练过是不行的，你没有信心也是不行的。虽然它很容易很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没有修行佛法的话，它虽然就是中阴身很容易认证心性呢，但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也不行。而老妇人她虽然没有去做过中阴的等到中阴教研的一种文师，但她的信心，她的信心力很强大，说这个因素导致她有可以在这个中阴的时候呢浮现。但是这里面没有说啊，我们只是分析。分析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他在这个在世的时候不一定证悟，但是中阴的时候的容易证悟的情况也是有的，也是有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单单的这个愚笨的人有信心也可以证悟实相，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是愚笨的人他就有信心也可以证悟，他如果是很聪明如果是一个班智达，他通达这样一种教典，但是他如果信心。就说是这个信心不行的话，他也没办法证悟实相。就像这个善心比丘啊，像提婆达多啊，他们也通达三藏的，通达三藏，但是他法没有入心，没有信心的缘故，法没有办法入心，他只是通达了一种持续的意思， 但是他的所权益方面呢，如果真正通达了之后，或者说相应了之后呢，他一定会对于这个法医的产生信心，对佛陀啊三宝也可以产生信心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没有信心的话，班智达也证悟不了。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的话，连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讲连这个牧童也可以证悟，是这样。所以说老妇人她也没有做什么，就是说是闭关呐、闻思修行，她就是这样对于这样一种三宝具有很强烈的信心。通过很强烈的信心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就可以，他就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力，就是现证的这样一种信心，就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觉悟，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地方讲呢，并不是说狗牙有什么加持力，狗牙就是一个狗牙，狗牙是业祸形成的啊，这个是这条狗它前世造了这样一种转生狗的业，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它自己的一种业呢，形成了狗的身体，形成了狗牙。它纯粹是有漏有违法，纯粹是一个业祸形成的一种狗牙，它狗牙本身没有什么加持力的啊，它是一种这个业祸形成的，是这样。就像我们的牙齿一样，我们的牙齿有什么加持力吗？这个就是一个业祸形成的啊，就是有漏的一种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啊，所以说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加持力的。但是呢就是说为什么又降舍力，最后它又好像又是红光环绕啊等等，那么这个是完全是因为这个老妇人呢、强烈的信心力，认为他是真正的佛牙，他就把这个狗牙呢认定是真正的佛牙。这样一来的话，佛的加持力融入到狗牙当中，因为他的一种注意力，他的注意力就是在这个佛牙上面，他就把这个佛牙，他把这个狗牙了当成佛牙了。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所分析的一样，他的专注力，他的注意力是在狗牙上面，所以他的注意力在这儿，那么佛的加持的就在这浮现。久而久之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佛力呢就融入了狗牙当中，所以说一旦融入了，相当于开光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佛的一种加持融入到这狗牙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和佛牙没什么差别了啊，没什么差别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呢，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一种信心力吧，啊，不可思议的信心力。所以说就是说平时有些时候呢，就是上师们呢在讲法的时候，传法在引导众生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你完全没有一点的一种智慧，单单是这种愚昧的信心呢也不够啊，还是应该多学，是这样。有些时候就是说呢，如果就是说你学了这么多东西，如果没有相信不可思议的，如果太过于理性了，没有一点感性的话，就是说像这样也不行。有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学来学去特别特别的理性，好像最后就是说，上次说有些人学来学去好像学成唯物了，唯物主义了，好像对什么都不相信了啊，什么就是说佛菩萨现身呢啊，这个好像太理性了，这个不可能吧，这个应该是没有的，或者叫谁谁谁又怎么样啊，这个不可能了。所以最后来讲的话，如果不注意，最后学来学去就学会唯物主义一样，好像觉得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都不存在一样。说这个太感性了也不行，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有的时候呢，太理性也不行，有的时候呢太感性了，就是没有一点点的一种这个智慧力去辨别也不行，是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这里面在讲的时候呢，如果说他这个就像老妇人一样，那么亲近的信心，那么强烈的信心，的确确他可以不学也行。像现在很多就说是净土中念佛的这些，念佛的这些他也没有学很多教理。但我们能不能说你没有学教理，你这个念的不对啊，或者你没学教理你不能往生啊，那谁敢说啊，不敢这样讲，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他的信心有可能就是稳固的，他虽然没有学，他可能说不过你，可能就是说别人跟他说他也没办法回变，但他的信心就是不变，这样的，他说不过他也没办法去变倒对方，说阿弥陀佛不存在，念佛不能往生，他是可能讲不出来的，要跟他辩论他一点都说不出来道理的，但是他的信心就是很稳定啊，他就是来自于宿世的熏习，他来自于前世的熏习，他这个信心就是说，虽然没有别的通过文师教理方面，没通过广大文师来得到，他可能就是听过一次开示，他知道了极乐世界，他知道阿弥陀佛的力量，他内心当中的善根就被引燃了，他内心当中的善根就萌发了，他就是一心一意的专注这个阿弥陀佛，祈祷就念，一直念，念到最后他就成功了，是这样的。所以就像老妇人一样，你说他有多少理论的支持呢？他没有什么理论的支撑，他就是凭自己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呢，他就说是要不然是素善素世的天然的那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要多学，这样的。因为就没我们没有又没有前世带来的啊，后天也没有学，那你说我的信心很坚固，那就说是没有一个基础也不行，这样的。如果有前世的一种素善，又有素善又学，那最好了。那么如果有素世的一种善心善根引发的一种这么坚固的信心，他没有学很多也可以 要不然前世没有这样带来的不多，带来不多啊、有一些带来不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弥补，也可以，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通过教理呢，逐渐逐渐知道三宝功德啊，遣出怀疑疑惑之后呢，逐渐这个信心就开始非常的稳固了，很稳定的。就怕什么？就怕又没有术士的善根引发的一种信心，又没有后天的这样一种这个学习，就觉得自己的信心应该是稳固的，这个就危险啊，这个有危险。因为现在可能是信心满满的，现在觉得自己信心不学也可以，我就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可以。但是关键就他没有那种。但你关键还有一个更关键问题，就是到底自己到底有没有自己不知道，是这样的。关键到底自己有没有术士的一种信带来的一种信心呢？自己不清楚，觉得有，以为有，或者按照当前的情况的分析应该可以保持，但关键就是说保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就没有了，就消亡了。有没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弥补？这个时候就很退失，这个失利也不少，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现在有信心也很好，尽量多学啊。如果说大经大论太难了，学不懂呢，就是比较相对来讲啊，就比较通俗易懂的这些佛理啊，多学多学，其实对我们信心的保持保证这方面的话是有帮助的，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像这样我们就是对这个信心的分析呢，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说是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客观的分析吧，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关键是我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已经成功的人，我们站在这个我们站在就是说分析别人的事情的侧面来讲，因为这些人该往生的已经走了，哎，我们就可以说你看他没有学他就走了，我们就说他可以，他就是那种根基的，他已经这个事情已经是过去式的。我们去分析这个案例，哎，我们觉得这个很好分析，但关键这个事情放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到底是这种还是不是这种，那谁知道了，是吧？万一不是怎么办？关键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所以说如果自己就是说不能确定的话，我们就好好的学啊，好好就是说把按照这个教理来培养自己的信心呢，这个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是非常好比较把稳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方法。那么就是说是佛的加持也融入狗牙啊，就是说是通过这方面来进，他因为他的信心就那么强劲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自己的佛陀的加持力周遍法界，所以他自己把他觉得这个是佛牙，他的注意力在这儿祈祷，那么佛陀的加持力就融入到降临在这个狗牙当中，然后就具有慢慢就具有这个加持力了啊，具有加持力。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狗牙都是这样，何况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一个佛像，一个加持力很大的佛像来祈祷，是吧？如果对于真实的一种这个上师具有功德的上师去祈祷，对于真实的一种这个佛陀了知的佛功德之后去祈祷，那肯定更加殊胜的啊。可能是如果是同等的信心的前提之下，他这个对境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这个有一定差别的，就是说一般的庸俗的对境和殊胜的对境。从他自己本具的一种来讲还是有差别，从缘起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这个佛像他的的确确是很就是说很珍贵的，或者就价值很大的，有佛陀有的时候一些佛像佛陀亲自开光的，或者怎么怎么样，他的确从他自己本身来讲就有个价值，或者外面一块石头他就是一个庸俗的石头而已，如果在同等的条件之下这个是有差别的。但是呢如果就是有强劲的信心的信心很强劲的话，就像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例子这个道理，它也可以这样。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达到了老妇人那种状态，哎，也要看。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公案之后呢，反正就没什么，就是说有没有佛像都不要紧，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佛像作为所依也可以，反正我就有那种老妇人的信心就行了啊。对于上师也不选择，不管是真的假的，反正我把它看成真佛一样就可以了。你说这个原则上来讲，原理上来讲也不是不可以，它是一个就是说骗子，你把它当成真佛是吧？如果你这个信心不变的话那可以，关键是你经得起经不起他折腾，是这样的。他三天五次就三番五次的去骗你，今天你的信心有没有那么稳固，对不对？这个就不好说了。狗牙他不会说话的，狗牙他不会就骗你的钱的，但这是这个活生生的人，骗子他是可能的，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这个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真正上有不一样的地方。原则上来讲，假如你的信心一直能够保持住，是吧？你永远不退那也行，也可以依靠这个骗子上师成佛也可以，因为你的信心就把它当真佛一样看，就像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但关键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骗子， 他是有思想的，他是有这种很多讲的话呀，很多很多动作的。所以说你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这个就不好说。有些时候就是对于一个具象的上师尚且有那么多分别念，对不对？他没有做什么，我们都有的时候有分别念，何况是说他就是那么露骨的做出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一般的人根本受不了，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道理上是这样的，但实际情况操作的时候能不能变成这样呢，我们就不一定了啊，这个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就是说是为什么前面讲的话，就是我们说既然这样呢，前面讲了一个观察上师有什么用呢，就没啥必要吧，反正就随便差不多就行了，我把它当成一个真佛一样去对待就行了。但还是不一样，因为就是说是真实的上师，他的确经得起观察，而且他就是有菩提心，他就是千方百计的要维护你的修行的。至于你的善根成熟之后他给你的折磨是另外一回事了，是这样的。他绝对不可能是因为想骗你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骗子就不一样，骗子从头到尾想骗你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区别对待，一定要区别对待，不要抓住一个就开跑，然后就抓住一个之后呢，哦，他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那就不一定啊，的的确是不一定的。我们不能像米拉兹巴依靠女子马尔巴一样，我们不是米拉兹巴，上师是不是马尔巴也不好说，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说有的时候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他不同的情况，然后不同的这些我们要不同的对待。所以上师讲很多，上师讲课讲法讲很多情况，让我们来学习来辨别，培养我们自己的智慧，把这个真实的纯正的智慧培养起来了，我们就有了一种观察能力。有观察能力之后，这种信心它也是有保障的信心，它有保障的信心，它经得起观察。如果出现了一些事情，它知道怎么样去对待去消化，这个时候它的信心就能够保持比较稳定，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公案呢，此外在工部地方有一个叫卓沃奔的愚人，一次他去拉萨朝拜卓沃佛像。那么这里面有叫卓沃奔，有地方叫工部奔，有的叫卓沃奔，是这样的。因为他来自于工部嘛，所以有的时候叫工部奔啊，因为他朝拜这个卓沃呢，可能叫卓沃奔，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工部地方有个叫卓沃奔的愚人，一次他去拉萨朝拜卓沃佛像。拉萨卓沃佛像也是也是就是说那种这个加持很大的一种佛像吧，应该是在全世界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加持力非常大最大的佛像，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很多人，很多就是说是藏区的修行者，他都要一辈子肯定要去朝一次啊，去朝一次这个卓沃佛像，他有一个传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卓沃佛像呢，据说也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开光过的一种佛像，这样。那么就说是这个以前呢是在印度，以前最早的时候说是在印度金刚座。在金刚座二楼嘛，几楼一个房间啊，然后后面呢就是，后面的话就是唐朝的时候吧，好像他什么时候，哦，不是唐朝的时候，反正是前面的时候，在唐以前的话，就是他们进贡到中国，一直放到这个放在中国，好像在西安哪个地方放着那个卓沃佛像。后面的话就是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又把这个佛像呢带到了这个拉萨啊，一直就现在放在这个拉萨地方，这样带呢，在大昭寺现在是这样。那么当时卓沃佛像前没有香灯师等其他任何人啊，那个时候可能还早，不像现在就人山人海，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现在卓沃奔去了就没这个机会了，你想要去吃那个也想去吃那个糌粑那是吃不到的，鞋子要放在佛面前也根本不可能。那个时候呢就说那个时候人很少嘛，现在香灯师也不在，人可能是不是很多。那么就是说是没有香灯师等其他任何人，于是工部奔便来到近前，他看到那些供桌上的食品和酥油灯，心想卓沃像那是将这些糌粑团蘸上灯器里的酥油汁以后才吃的，为了使酥油汁液不凝固才燃火的，卓沃他怎么享用我也应该同样食用。那么就是说他工部奔他到了金前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佛像前面的供桌上面有这个食品啊，就用糌粑捏的那些供品嘛，是这样的，有这糌粑团，有这样一种神修，有这样一种这个糌粑做的这个食品，还有就是说燃着酥油灯。他想了这个糌粑团是干什么，糌粑团一定是佛陀的卓沃佛的饭啊，因为他就吃这个的。佛陀是其实这些糌粑团其实也是供品，也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属于神修嘛，神修来供佛的一种食指也是算是一种这些饭食。那么这个佛陀是吃这个的，他就觉得不是摆设，有的时候我们供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个表示一下，佛陀是肯定不会吃的，然后就差不多就撤下了，但是他是觉得真的要吃的， 这个就是佛陀要吃的这个东西，真是像人一样要享用的。他就是他的，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一方面说是很愚笨嘛，这个想法很简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藏巴团呢是佛陀的食物，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灯器里面的酥油呢，它是用这个蘸这个油来吃这个的。那为什么点这个灯呢？如果你不点不就凝固了吗？凝固了你就不好蘸了嘛，是这样的。所以他要方便这个什么让它不凝固，他就必须要点个灯，点个火一直烤着烤着或者加热或者烤着让它不凝固，然后再用这个来蘸的很好吃，他是这样，他是这样想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他怎么用我也怎么吃，是这样的。于是乎他将糌粑食指蘸上酥油汁就开始吃了起来。吃完了以后看到觉的尊严说道，神修被狗叼走了你也是笑眯眯的，酥油灯被风吹动你还是笑眯眯的，你真是一位好上师。那么就是说是吃完之后呢，他就看到佛很就是很显现上很高兴的样子。他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的神修，神修就是这个供佛的食指嘛，就叫神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神修被狗叼走了之后呢也是笑嘻嘻的，也没有生气，然后又这个酥油灯被风吹动你还是笑嘻嘻的，是这样的。那么你真是一位很好的上师，我的这双鞋托你保管，我转绕你一圈就回来。他就说我现在要去转绕转绕佛殿嘛，不是现在的一种，现在的这个觉悟殿很小你要转一圈呢就是说不要一分钟的，要就是说十几秒钟他就转一圈，因为那个觉悟殿很小很小，非常窄的。他转绕那个不一定是转佛，他可能是转外面那个寺院转了个大圈，他想转一个那个像这样的话就转一圈就回来，是这样的。那我的鞋呢你帮我保管一下，他就把这个鞋就说完便将鞋子脱下来放在觉悟佛像前面，他自己去转绕了。他真实的是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好上师一样就把他把鞋脱下来放在他面前，请他保管自己的鞋子。香灯师来了以后看到了佛像前的鞋，准备扔出去。这时觉悟佛像开口说话了，他说这是工部笨委托我保管的，不要扔掉。那么这个时候香灯师回来了，看到就说是食指也被吃了，然后呢就说是还有佛像面前那么脏呢抽了一双鞋子放在佛像面前，非常生气吧，他就想把这个鞋子扔出去。刚要准备动手的时候呢，觉悟佛就说话了，说话这个是工部笨委托我保管的，你不能扔走不能扔掉，是这样的。然后就不敢扔了，佛陀都开口说话了肯定是不敢扔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工部笨回来取鞋时又说，你真是一位好上师，明年请到我的家乡来吧，我宰一头老猪炖上猪肉煮熟陈旧的青稞酿成青稞酒等着你。他回来之后也很高兴就是他的心愿也达成了，也圆满了，他的事情也很办得很成功，鞋子也没有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真是一位好上师他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既然他意思大概意思就是既然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好像是感觉上受到了很好的招待一样，他事情办完了，好像他就想要就是说报恩，他说明年我请你到我家乡来做客，然后你来了之后我要宰一头老猪炖上猪肉请你吃，然后就煮熟这个陈旧的青稞酒，然后青稞酿成酒等你的就请你喝，是这样的。他也不懂这些，他也不知道佛陀大慈大悲他不可能就是说是为了自己吃一顿饭然后就损失伤害众生的生命，他也不会就说是去他，因为佛陀也不会就真实来讲像一般人那样去饮酒的，但是他就都不知道，他也没管，他也不清楚，他就很纯净的一种信心真诚的邀请，是这样的。觉悟佛像说可以佛陀也开口说话说也答应他可以。这位工部笨回到家中对妻子说，我已经邀请了觉悟仁波切来做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来，所以你经常不要忘了瞧着点看他是否来了。他回来之后呢就给妻子交代，怕这个错过了佛陀来了，觉悟佛像来了，他们怕不知道错过了，他也很担心，他就给他的妻子交代，他说我已经请觉悟仁波切来做客了，然后不知道，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具体哪一天来不知道，主要你经常要看着一下，看他是否已经来了。第二年的一天，他的妻子去河边提水，在水中清楚地显出觉悟的影像。妻子立刻跑回家告诉丈夫那边水里有一个人，是不是你请的客人呀？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一天呢，就他的妻子去提水的时候，在这个河里面就很清楚地浮现了这样一种这个觉悟的影像。他就妻子也不认识，他可能妻子没有去朝过他可能就只是这个觉悟奔去朝过，他妻子没有朝过，他不知道 觉仁波切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如果当时一块去了，他可能知道，哎，来了来了，是这样的。但是他没去嘛，他没去了，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所以说看到之后，马上跑回家告诉了丈夫，那边水里面有一个人，他是不是也请了客人呢？是这样的。他马上跑去看，果然看到水里啊现出觉仁波切，他认为觉落到水里了，于是奋不顾身的跳进河里去捞觉的身体，真的抓住将他拽了上来，然后带着他往家中走。他听到之后呢，马上跑过去看，果然看到了，就是说是水里面有觉佛像，觉仁波切在这儿。他当时觉得就是佛陀落水了，啊，他就觉得佛陀掉了水里，不小心掉水里去了。他就是说很这种急切的跳到水里去救佛陀，啊，然后真的就抓住了，然后把这个觉仁波切的从水里就说啊，就说捞出了觉佛的身体，然后就抓住之后拽了上来之后呢，就把他带着往家里走。所以这些呢，他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很纯净的一种信心啊，很纯净的信心。他也没有想这个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就没有很多分别念，他就是一种很纯净的信心这样的。啊，途中到了一块大石头前，这时觉沃说：“我不去俗人家里啊，不肯再继续前行，而融入了那块岩石中。”就走到一块岩石面大石头面前的时候，佛陀说呢，觉沃仁波切就说：“我不去俗人家里面。”是这样。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也相当于就是说是因他的提醒呢也到了啊，但是他事情也做完了嘛，他所以说不再去他的家里面去了，像那样，因为他去了之后可能要杀猪啊，要这个酿酒啊，做很多事情。他反他来了之后呢，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他的信心的感召，一方面来讲呢可能也是给后面的这些佛弟子们留下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留下一个这样一种启发吧，给我们就知道就清净的信心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这样的。所以他不肯啊，他不肯再继续前行，最后就融入到了一块岩石中。后来石头上自然显出了觉沃佛像，所以被人们称为觉沃石。显现觉沃身像的河，则被叫做觉沃河。那么后来呢，就是说这个石头上面自然的浮现了觉沃仁波切的这个他的影像，所以这个石头呢就叫做这个觉沃石。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河呢，就叫做觉沃河。据说至今他们仍然与拉萨觉沃具有相同的加持力，而且络绎不绝的信众们也经常对他们顶礼供养。所以据说呢，就华仁波切在的时候，据说呢就说是这个仍然和拉萨的觉沃有相同的加持力，而且经常性的去朝拜。这个具体的地方我也不清楚，实际上是不是现在有还是没有了也不很清楚，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这些大德的介绍当中没有提到这个觉沃石和觉沃河如果是有的话，就是说应该现在这个信息这么发达的话，按理说应该有，应该知道在哪个县工部，大概是可能是那边吧，就是靠就在西藏那边有一个工部藏族那边，但具体哪个地方呢就不太清楚。只上次当时在讲解当中说，好像从市区上去朝拜的路途当中呢有这个，但具体是哪一块地方呢，这个不太清楚的。而现在还有还是没有了，这个也不清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以前那些加持力很大的这些呢，以前有，现在还存不存在呢也不好说。众生的福德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些加持力大的一些石头啊佛像呢，在一些就说是这个众生的福报不够的时候，可能被人为啊，或者有的时候天灾啊毁坏了，这个也有啊。如果说有时候我想，如果还存在的话，这么多人可能也应该朝拜过，朝拜过之后也应该会有一些图片啊文字啊这些方面，但是一直没见到。没见到是不是我就想不一定还在这样的，到底还在还不在现在不知道，不清楚，不敢肯定啊。那么下面就分析啊，就啊对这个案例呢做一个分析。这个觉沃奔完全是依靠自己具有的坚定信心得到的佛陀的悲悯。他的信心很坚定，虽然很愚笨，但是他的信心很清净，信心很坚定。所以通过和那么单纯的清净的一种信心得到了佛陀的悲悯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最后呢，最后其实我们修很多法，或者说是修很多法也好，或者说我们闻思很多也好，其实也让我们的信心要达到一个很单纯的状态。这个并不容易啊，这个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分别心那么炽盛，是这样的，我们的一种怀疑那么多，所以说要达到那么就是说纯净的单纯的一种信心呢，这个也需要很多的努力。所以说就说是什么呢，我们要经过很多的努力让我们的信心很纯净，或者让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单纯，就完完全全的真正的就是相信三宝，相信上师的加持力。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自己都有自证嘛，都有自证分。有自证分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那些各式各样的怀疑啊念头啊，它也是不断的闪现，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不管怎么说，通过不断的修学，最后呢我们要达到一种非常纯净的信心。 达到很纯净的信心的时候呢，那在那种基础上再祈祷上师加持的话，就很容易相应啊，上师瑜伽就很容易修成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自己有一个很坚定的一种信心，得到了佛陀的悲悯，得到了佛陀的加持。否则他喝了灯油啊，吃了神修，又将鞋子放在觉悟佛像前面，怎么会没有罪过呢？按照一般人的具有分别念啊，一般的人如果具有分别念，他又把这样一种这个供佛的灯油啊也吃了，然后神修也吃了，又把这种脏臭的鞋子呢放在啊佛面前啊，一般来讲应该是有罪过，怎么可能没有罪过呢？因为他是一个殊胜的对境啊，他的对境很殊胜，是这样的。那么即便有的时候呢，即便是我们的无忌的心，如果有的时候这样也会有一些过失的。何况就是说故意的去吃啊，故意的去，他是起心动念的，是这样的，不可能没有过失。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心是很清净的，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很非常清净的信心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呢，他不但没有过失，就是说是但是他凭着信心力反而得到那样的功德。他不但没有过失呢，凭着他自己的信心力反而得到那样功德，反而得到那样的加持，是这样的。得到功德加持呢，就是说他请佛他佛陀跟他对话，然后请佛，佛也去了。和就是说是这个得到这样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示现，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功德，得到这样一种价值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通过两则案例啊，这个实际存在的案例呢，告诉我们呢，其实呢有一个非常清净的单纯的信心，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得到加持的一种根本啊，是得到加持的根本，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呢，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升起对上师啊、对三宝啊，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很纯净的信心。如果有了这种纯净的信心，像老妇人那样，就是说自己的所依上面降下舍利啊，或者死后呢，就是说证悟实相啊，彩虹环绕也好，或者说像卓笨那样啊，就是说得到佛陀的一种这个悲悯加持呢，这些都是可以出生的，可以出现的，在我们的这种境界当中可以出现。当然，我们自己是致力于证悟心性的。如果我们致力于证悟心性，有这种信心去祈祷的话，那么也可以和实相相应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通过两个案例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启发。那么下面再分析呢，不仅如此，而且限量证悟圣义地实相也唯一依赖于信心。那么对于圣义地实相的证悟啊，限量证悟，限量证悟的意思就是不是通过分别心去比量去推测。那么分别心的推测比量，那只是一个总相而已。对于圣义地实相，它是一个总相，它不是一种真正的限证。真正的限证限量证悟呢，它是必须要分别心泯没，这个是就说是这个真实的智慧才会浮现出来的。所以限量证悟圣义地的实相唯一依赖于信心。如佛在经中说，舍利子，圣义地唯以信心才能证悟。佛陀的经典当中呢，就告诉舍利弗尊者，他有真实的圣义地实相呢，是唯以信心才能证悟的。那么这种信心呢，就是那种高质量的信心啊，就是说高质量的信心。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有信心的话，有些时候呢，有些大圆满的修法后面来讲的话，修到后面的时候，最核心最根本的修法就是上师瑜伽的修法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讲了嘛，就是说是这个圣义地唯以信心才能证悟。你自己要现前这个圣义实相，要现前你的本具的如来藏的本性，这个时候呢，信心就是一个途径啊，通过信心去就是说祈祷，然后就是说是去相应这个对境。这个时候呢，对境本身就有了一种加持力，比如佛陀也好，上师也好，它本身就具有了一种没有障碍的一种悲心和智慧的加持，再加上你自己的信心本身也没有染污，很清净，没有染污，那么这个时候就因缘具足之后呢，就相应了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很清净的一种信心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信心的力量非常强大，很强大，很强大，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话，在平时我们在世间当中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信心去做观想啊，去做祈祷的话，这个时候佛陀的或者说法性的不可思议的加持也可以通过信心呢，就是说是浮现出来。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信心呢，它是一种完全没有怀疑的一种信心，而且这个清净心啊，它很清净。第一个，它因为没有染污，所以说很清净。而且他所升起的信心的对境呢是什么呢？就是说那种清净的实相，佛陀他也是实相的一种体现。 上师也是如来藏实相的体现，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对境呢是完全的实相的体现，然后自己的心呢，就其他的心本身也是清净的和实相相应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因缘一具足之后呢，再通过祈祷外力加持，自己本身具有这样一种这个体性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就是说现成实相。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上师瑜伽它是强力证悟嘛，为什么叫强力证悟？强制性的证悟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他的一种这个高质量的信心呢，就是说非常重要。那么这种能够证悟正义的信心，它是高质量的。不是说就有一点点信心，不是说通过清净心可以清净性可以，不是说通过娱乐性可以，它应该是一个高质量的一种信心才可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生义地为以信心产生圣物，依靠所升起的不共信心，上师三宝的加持，融入自相续以后，自然而然会升起真实的证悟。而只有见到实相真实义的时候，才能真正对上师三宝诚信不疑，升起与众不同的不退信心。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有那种殊胜的信心呢，就可以得到上师三宝的加持，上师三宝的加持就融入到自相续当中。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自然而然的就融入相续了之后呢，升起真实的证悟。那么就是说是，也只有换个侧面来讲呢，只有见到了实相真实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真正的最圆满的对上师三宝的一种信心呢，这个时候就升起来了，所以升起了与众不同的不退转信心。由此可见，证悟实相与圣解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说证悟就有圣解，有信心可以证悟，有了证悟之后，那种最圆满的信心就升起来了。所以证悟实相和圣解性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咱们这段看呢，就是前面上一行当中说升起与众不同的不退转信心不退信心，所以这个不退转性和圣解性是一样的，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了。你看，由此可见，证悟实相与圣解性二者相辅相成。说前面的不退信证悟实相的不退信心和后面那个圣解性，它就是一个意思。说圣解性它是从就是完完全全的圣解角度来讲，不退转性就是从它没有违品的角度来讲，没有退失的因缘的，没有退失的因缘。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它也有一种就是不退转信心，但是那种不退转信心呢，它不是通过现证实相得来的，它是通过可能思会啊，通过闻思而得来的，这个方面有了一种不退转信心。而这个地方的不退转信心是真实的不退转信心，它是通过证悟的实相之后，已经现证实相还什么怀疑的呢？是不是没什么怀疑了？就好像就是说我可以通过什么呢，我可以通过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烟来推知下面有火，这个我绝对可以相信，没有一点怀疑。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圣解性，我知道那个地方一定在着火，它这么浓的烟冒起来了，是不是它下面一定是着火了。我可以通过这个推理，我没见到火，但是我可以升起圣解性，我可以升起不退转的性，一定有不退转的。谁给我说后面下面没有火都不相信？所以这个方面是不是一个不退转性的？也是，但是这个是通过推理得到的。而后面你自己走过去，限量见到了这个燃火了，你真是看到了下面的火了，不是再通过烟来推，你走过去看到了火下面在红熊熊燃烧的这个火，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这个是不是这个完全确定的？这个是不是不退转性呢？这个也是不退转性。这个也是圣解性，是吧？都是，但是呢，一个是通过推理得到的，一个是通过现证得到的，一个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现量见了，当然更不退失了。他已经自己亲自见到了燃烧的火了，他怎么可能退失呢？就大概以这个比喻。所以前面的一种这个方面说，必须要证悟实相才能得到不退转性和圣解性，和前面我们说通过闻思也可以得到那种，其实二者之间呢没有什么矛盾。一个是通过推理，通过一种真实的切实可信的推理可以得到，可以升起来，就好像我们就是说通过思维中观，思维般若波罗蜜多，通过那样种五大因啊等等的推理之后呢，对万法空性这一点毫无怀疑。那个时候东大师在缘起站等当中讲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即便是千佛一千尊佛到跟前说万法不是空性，我都不会有丝毫的一种动摇。那种就是你可以通过那种推理完完全全的浅出怀疑，坚信万法空性，就这个是一种信心吧，不退转信心。但是呢，后面如果你现证了实相了，现证了空性了，那这种信心那绝对是不退转信的，那任何人根本无法动摇。那么这个有没有差别？有。咱们是不是都是不退转信呢？都是。但二者之间仍然是有差别的原因我们就可以从这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前塔波仁波切临行塔波仁波切临行时问米拉达巴尊者，尊者，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色受眷属呢？塔波拉吉就是冈波巴大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冈波巴大师呢，他在医治米拉达巴尊者13个月嘛，他医治上师时间不长，他自己医治了13个月，是这样的。13个月当中呢，就得到了上师的窍诀啊，然后也升起了相应的证悟。啊，后面呢，他就说是因缘成熟，他要离开，他要去见世弘法利生了。他就说是离开的时候，临行前呢，问尊者，我什么时候可以色受眷属？什么时候可以真实的色受眷属？是这样的，有能力色受眷属呢？尊者告诉他说，一旦你与现在截然不同，相续中升起了现见心性的证悟，并且将老父我看作真佛，当萌生了这样的坚定信心时，你便可以色受眷属。尊者告诉他呢，一旦你与现在截然不同，就说你的现在截然不同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相续和就是说是一旦你这个就是说以后的一种相续和现在的相续截然不同的时候，相当于就是说呢，得到一种究竟证悟的时候，和现在截然不同了，相续中升起了现见心性的证悟，并且呢将老父母看作真佛。所以说升起的这个现见心性的证悟，那么对上师的一种这个信心啊，他就完完全全的非常非常亲近，他完全不会退失了。所以把这个上师呢就看成真佛一样，当蒙师呢这样坚定信心的时候，你便可以色受眷属。那种色受眷属是真实的色受眷属，是这样的，他就是有能力啊，通过一种窍诀的一种指引，让弟子呢现证心性啊，可以带领就是说弟子实修的那种啊，是像这样可以通过的一种这个引导，就是说是引导，通过的一种窍诀的引导弟子呢，他也是需要一个很高的标准的。智辩观尊者的很多传记当中呢，也是说，当他在有一次在完全证悟的心性之后，他就得到了一个引导弟子的开始，这样的。在其他的很多丁巴派的这个传记传承上师的传记当中，也是说引导真正开始引导弟子。通过窍诀的引导弟子的话，他应该是要达到很高的证悟才行。所以像这样的话，这种色受眷属能够引导众生现证心性，那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低标准的色受眷属也有。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不是低标准，这个地方讲真实的他自己的一种相续完全成熟了，完全解脱了。他自己相续完全解脱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引导这个弟子。所以说呢，就是证悟心性和升起不退转的信心和就是说是这个引导弟子的事业，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同时的啊，那个是同时。因此上师三宝的大悲心与加持融入自相续为依靠恭敬和信心。除了通过前面的一种校正，我们就会就是说事例就知道呢，上师三宝的一种大悲心和加持融入自相续的这样的因呢，唯一的因呢就是依靠恭敬心和恭敬通过恭敬心和这个信心。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作为获得上师三宝加持的一种这个它主要的因。所以说这里面就让我们反观自己，反观自己的是我们如果没有获得上师三宝的这个加持的话，我们要反观看我们是不是缺少了什么因缘，我们的恭敬心够不够，我们的信心够不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呢就恭敬心啊信心有欠缺的话，那么得不到上师三宝的加持也是正常现象啊，这也是很正常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就是说是就怪上师三宝啊，怪法啊，怪其谁谁谁做障碍啊，这个是要怪就怪我们自己，或者说是要往内观，要让我们就是说知道自己的信心和恭敬心不足够，然后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相续成熟，让自己的一种信心升起来。那么要让自己的信心升起来的话，持续性的文思修啊，这个就是让我们生信心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因为就是说是通过持续的文思修呢，就慢慢慢慢了知的佛陀的功德、法宝功德、身宝功德，慢慢慢慢知道了修行的原理啊等等，很多知道之后呢，我们的信心就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稳固了。然后呢，就是说是一方面文思修，一方面也是要就说是通过一些仪轨啊，或者说上师瑜伽等等的祈祷三宝、祈祷上师加持。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要祈祷上师加持我升起的一种信心，通过信心来祈祷三宝加持我升信心，这个也是一个方法。然后一方面来讲的话，也需要不断的闻思修行，还有呢就是要集资进账，因为这些方面的话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它都是相辅相成的。然后如果有了这些因素之后呢，我们自己的心当中逐渐逐渐这个信心呢就可以就是说是更加的清净啊，更加的稳固。就说是现在我们有一点基础的信心，依靠这个基础的信心就反复的去祈祷就可以得加持，这个时候信心就可以增上，再以这个增上的信心再去祈祷， 的价值又可以增上，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去这个祈祷啊，不断的去闻思修行，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说逐渐让我们的信心呢就越来越亲近，越来越稳固。从前阿底峡尊者的一个弟子直呼尊者的名字，就给我加持加持。尊者说坏弟子恭敬一点吧。那么就是说以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阿底峡尊者一个弟子呢直接喊上师的名字，说就给我加持一下啊。就是呢上师就告诉他就是说是这个坏弟子恭敬一点吧，是这样的，你恭敬啊，就是说这个加持是恭敬心来的，如果就是说你不恭敬的是得不到加持的，所以说就是说让他恭敬一点。但有些时候呢就这个恭敬它主要是心，主要是心哈。当然就是外表的恭敬，对上师顶礼啊，或者说是这个弯腰啊，或者就是说合掌啊，或者说在这个词句上称呼上师的尊名啊，加很多尊称呢、啊，这个是不是恭敬的表现呢、啊？这个是恭敬的表现。但是呢，就是说你外表的这种顶礼不一定内心当中恭敬的，然后就你加一些名称的不一定是真实恭敬，关键就是说内心恭敬。内心恭敬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的外在的行为和语言呢，自然而然呢，他也会恭敬。但是外表的恭敬不一定等于内在的恭敬，内在恭敬有了，外表一定会恭敬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主要这个恭敬是心，恭敬的行为它的根本也是恭敬心。首先有了恭敬心才有。那么为什么要恭敬呢？啊，从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对自己的。他自己本具的功德啊，对自己的恩德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就是多思考多观察呢，这个恭敬心呢就可以升起来。恭敬心升起来之后呢，就说就有了得到加持的一种根本的基础。而可见呢，只有以坚定不移的不共信心与恭敬心才可能开启皈依之门。所以信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就开启皈依之门的就是坚定的信心啊和恭敬心。当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并不一定有这个啊，但是那个时候的皈依呢只是一个就是说仪式啊，做一个仪式算不算皈依呢？也算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期的一种学修，让我们的恭敬心和信心逐渐增上，逐渐增上了我们的一种皈依的心呢就逐渐更加的坚定了，是这样。所以皈依它不是说好像我错过了因缘了，因为我当初皈依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心，这个也不一定，我们要再一次重新来返回一次。当然如果有机会上师在传皈依的时候我们再去就是说皈依参加一次皈依是也可以，但是关键就是这个不参加也问题不大。因为就是说当我们学修我们的信心恭敬增上之后，我们内在的皈依心它是要持续不断升起的。从早上每天起来之后我们每天都要皈依，我们是不能够离开皈依的修法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错过了第一次皈依的仪式，当时我们没有以不共的信心恭敬心的皈依，这个问题不大啊。关键是后期我们升起了一种恭敬心之后，每天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呢，每天我们不舍弃皈依啊，每天要做皈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得到一种通过皈依得到加持。所以信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每一个想要修行解脱的人来讲，那么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很重要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e yudam jazaban, Dunle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walon chabai, Zabizuni zora zora shul.